还是讲到幸福啊，因为我的丈夫呢，就是说我啊，说我在这点上面很多的时候好像没有很好的来操练啊，我觉得他这样提醒我，我觉得是非常对的啊，所以我就借着刚才的那个经文，就是一人犯了罪，众人都成为罪，成了一个罪人啊。因着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啊。那我里面的话呢，就因为在以往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就觉得可能要讲一讲什么叫分辨啊。其实你在顺服里面是可以来的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以前呢，我自己就是说遇到任何的情况啊，因为这一点在我里面并不是很强啊，那我一般都是领受一句话，然后呢，或者一段经文，或者一个感动啊，那我就没有那么多想我里面真实的光景啊，我只知道我要服下来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强行服下来，自己把自己服下来，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去分辨，为什么？因为一个冒犯，你的情绪就起来了，那这个情绪就掌控你了，啊，那情绪一掌控你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你的所有的答案出来，不管是多有理，都是因为在一个情绪的掌控里面，没有办法体恤爱你的那个主，他是怎么想的啊？他是怎么的？所以我在很多人的话呢，就是在第一支军队的报道里面啊，就是这个报道。第一个功课就是学顺服，那就是面对的一个分辨啊。那我就觉得千万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带到第一次军队里来啊，带到里面来，你还是会疯，你还是会受伤害啊。因为你的眼光，你要知道，一人犯了罪，众人都成了罪人。你要知道你是罪人，你要很清晰知道你是个罪人。那你的所有的分辨，已经你所看到的已经都被污染了。这个时候你再分辨的话呢，你的答案很难很难，啊，很难，很容易出错的，就是说很容易出错啊。我觉得这个话不管是对带领的也好，还是对每个所听到的都是一样的啊。你在报道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带进去了。啊，这个带进去，这个模式带进去，不然你在这个里面，你就学得很辛苦，你还是个失败的，你怎么弄也是失败的啊。因为我看到就是说，因为在我的里面本在这之前的等候，我的就是说神还是责备的，还是责备的啊。这个责备的话呢，我觉得是需要来。就是说，我看到耶稣基督里面真的很急很急，我们还是没有预备好啊。就是说，还是要很基础的功课要做，很基础的功课要做啊。就是说到这个顺服啊，很基础的功课要做，就是说到非常非常基础了啊。那就是说，你进到这个第一支军队里，你千万不要再把这个带进来了。哦，为什么？因为他给了我一段经文，就是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是他给我的啊。我本来想，因为那我就觉得，哎呀，我说神呐，那我也承认我是婴孩啊，在顺服的里面我是个婴孩，我也要接受他对我的一个批评啊，就是说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那我就来，他既然这样说的，那我就来顺服啊，在顺服里面我也来领受啊，那么就是说那我就觉得我就想到这句经文啊，再一次回到这个经文。有点乱啊，但是回到这个经文，就是众人，那么这一人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了啊。那因着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那我今天的领受就是希伯来书对，那就是说我自 我自己的话呢，我就把我放在父的怀里，像耶稣一样啊，来经历今天的晨祷，这个丰满的恩典，因为这是父神诸般智慧在我里面做成的，也是在你我之间做成的啊。那我自己，那我刚才在领受以后，就发现我里面起了征战啊，我里面因为我要支取耶稣基督他做的啊，就是义人的顺服。那我就在林里看到我自己很悖逆，开始了啊，这个我就很，就是我平时有没有对付他呢？就是说我只能说把我自己压下来，先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是冒犯也好、苦读也好、拒绝也好，我就强行把自己压下来，然后先听神说，听神说就是神你先光照我，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我常常用，我觉得这个非常 work 就是非常管用那我就把自己，不管是情绪也好，冒犯也好，哇，一开始操练是绝对压都压不下来的难受，一定要说两句，那个劳我血气，一定要说两句被拒绝、被伤害或者被冤枉，或者是太刺激了这个话在我里面啊，所以呢，一开始的操练就是压一压啊。其实一开始是很难压住的，后来全部就压，因着我就知道我里面很悖逆，我就神呐、啊，不管外面出现任何的情况，你来帮助我，帮助我就是说，我有什我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好在我不像以利亚啊那么的瞎眼，我为什么说以利亚呢？他就跟神说，他说你看，只有我一人站在这里，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他？他说："我还兴起了是3000人是多少呀？啊，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就为什么你不能抬头，好像只有你一个人那么近前，你一个人没看到什么改变，这就是你以利亚的光景，他就是因着这个被神接走了，啊，他没有。"他就看到，因为他实在是看到神的爱，看到以色列的悖逆，所以因为神打伤他要缠裹的，他不会把你压得起不来的，所以以利亚再做下去的话呢，这以色列这个国就要亡了，因为实在是悖逆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服下来啊，我就听神说，那么在这个里面。我听神说，我被光照以后，然后我听神说，我自己被光照，我就开始来认罪悔改，然后智慧和启示才会下来，你才能得到这个启示，你才能得到啊。我就在这里面，但是我很少就是向牧者的带领支取这个这一点，因为耶稣基督成就的啊，这一点。那么我自己呢，也在这里操练，操练，我就发现。这个方法呢也很好，但是要更新的，要更新啊，要更新啊。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要承认我是悖逆的，我是不顺服的。即使我听神说，我有很多的认罪和悔改，但是我里面那个毒根还在。那我刚才在等候的时候的话呢，我就里面就有点翻腾了啊，我就知道。但是我就开始宣告这句话，宣告这句话什么话？就是因义人的顺服，我也成为义了。我就来宣告，我让我的灵来接受这句话，不准再有谎言在里面起什么东西在里面啊！来，真实的领受。那我里面那个里面的力量就出来了，义人。我说你是义人，耶稣基督做成的，你是义人啊！你已经向第一支军队报到，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了顺服的第一个，在全人类，他把这个都是悖逆的啊！你要承认啊，在这个基础上，因这个话说了嘛，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啊！那你在这个基础上面，你来宣告啊！看看是不是哪位家人开麦了？然后呢，我怎么觉得有回音呢？ 要检查一下脉，每个人检查一下你的脉是不是开了。那我首先就是要来宣告，在这个里面真实的宣告这句话，宣告这句话，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首先我要承认我是罪人，我是个悖逆的，接着这句经文，因为我实在是要向这一个第一支军队来报道啊，那么呢，我就要回到这个我信仰的一个根基的里面。这个根基的里面啊，那就是神的话啊，一定要钉在你里面，像钉子一样钉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义人，因为这是他说的啊。我说你就不用征战了啊，因为你是义人，你不再是悖逆的，悖逆的在你里面，你但是你要征战，你要是没有进到这一步，你要去征战啊，你一定要去来征战，对你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它有搅扰的，它又会搅扰你的，让你常常很多的旁通，让你可以说得非常有理由，但是还是解决不了你里面的悖逆。因为耶稣基督他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媒介，他就是你的榜样，他做成的每一样，我就看到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把这个顺服带到地上，哇，我里面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很喜乐，但是我们要去支取这一点，你要宣告你是顺服的，因为他做成，你要支取，你要不顺服，你里面有征战，你就悔改，你一定要把悔改带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才跟他连在一起，你才跟他合一，因为他里面都做成了啊，他什么都做成了。昨天在敬拜清宵敬拜里面就说他什么，我就觉得我的灵应该是仰望他来尊荣他哦，因为他什么都做成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宣告，我是顺服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做成了，那他就可以取代我里面，那我里面常常我就说时时刻刻要背起你的十架，分分钟要背，为什么你也很容易？那你就要宣告这句话，他是顺服的，你是顺服的。你一定要把这个话从你里面带出来，那刚才我在这里面就把它带出来，带出来，你是义的，你已经称义了啊，他做成了，因着他的顺服，你就成为义，所以我里面立刻，这个里面就平静了，你里面就是一个义人啊，但是你要怎么样啊？你要操练。因为有偷窃、杀害和毁坏在你里面，为什么？就是那个悖逆的毒根。那个分辨的毒根啊，分辨的毒根，你要什么时候分辨呢？你要在这之前，我想我也是啊，我也听神说算好的了啊，我想应该算好的，把我自己还是表扬了一下啊，算好的了。但是我要来支取他的义人，我在这里面，我就开始来支取，来宣告他的话，在宣告的里面，在这个里面。在一个顺服的里面，你是可以分辨的，你是真的可以的，因为你是顺服的态度，你愿意与他的旨意对齐。昨天一个姐妹也在分享，就只要有愿意的心，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只要上来，其实都有一个愿意的心。这就为什么神爱我们，神就来解决我们孤儿的灵啊，不用你去分辨啊，他来做，他知道，他迫切的要来做，他迫切的要来做，但是他里面还是有心里有想法的啊，心里有想法的啊，因为我毕竟我还是信了这么多年，信了这么多年，所以我要来领受，我要来接受他的批评，接受，因为什么？因为我在顺服的里面，我就能领受这个经文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我们，那我们就服下来啊，并且承揽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我觉得我们进到这个平台，每个人都经历很多很多。我生命中其实有走过了很多很多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啊离开。当然有很好的理由，离开也是有很好的理由，或者没有爱呀。或者有，反正总之很多的理由了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找理由，好不好？不找理由， 你要把这个经文在你的里面宣告出来，我的这个经文就在我里面就掌权了，他再来征战，我就再宣告这个经文，直到我全然得胜，直到我真的认为我就是一个义人，在这个部队的报道的里面，我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在顺服的里面来成长，你就不会瞎眼啊，不会蒙蔽啊，你就愿意服下来，服下来啊，一个整个牧者的一个带领啊，你不要看别人，千万不要看，看主，你先看主，然后在顺服里面来领受今天所有的信息，好不好？好，我把时间交给心腹带到团，好不好？请抓紧时间啊。
那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平台，主啊，你不断的来告诉我们，主啊，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中，主啊，真的是那个真实的光景，主啊，也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父你的爱中，能够真的是能够接纳自己，也能够接纳他人，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是一样的。主啊，也为着我自己过往里面深深的那个骄傲、自义和这个蒙蔽，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以至于主啊，当出现各样的冲突、矛盾、冒犯的时候，主啊，我常常不是第一时间回到你的面前来蒙光照，而是常常的去指责，主啊，去抱怨，主啊，我为这一切错误的回应，也要向你来悔改。主啊，今天孩子愿意伏在你的面前承认，主啊，真的是我的，真的是，是我深深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众人。主啊，以至于让我自己在这么多年信主的一个成长当中，主啊，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这么的慢，以至于浪费了多年的时光，主啊，让这个顺服的功课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直的停滞不前。主啊，这是一个突破的季节，主就求主你借着这次的营会，也要将这次的突破的恩膏你赐给孩子，以致让孩子可以在这个我顺服的功课上能有一个提升，对你的爱有一个提升。主啊，怜悯孩子，赐下那智慧启示的灵，来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更真实的来认识你，来认识我自己。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是的，你的性情也在我们的里面要来生成。是的，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季节，在一个突破的季节已经来到的时候，神啊，就求你首先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这个性情上，神啊，你要来突破我们。呀，是的，借着从圣灵而来的这个恩膏，神啊，你借着你所差派来的各位仆人来服侍我们，神啊，将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恩膏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真的是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受，呀，就是一个突破，在这个顺服的这个性情上，我们要来被你的被你制作而成。是的，顺服的性情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生成。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我还可以在你的面前。爸爸，我要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的丈夫、孩子，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爸爸，我真的知道我自己的光景是何等的败坏，但是你爱我，我盼望我可以像你。但是我要承认，我过去一直在很认真的、很努力的靠我自己，我没有依靠你。今天我要在你面前，我要说，爸爸，我真的做不到，我认罪悔改，我真的做不到，我不要再靠我自己，我要再来靠你，我真的做不到，我承认，我今天真的不要再靠我自己，我盼望自己站在这点，实际上我知道我常常是站在一点，爸爸，谢谢你让我看到，爸爸，求你怜悯我，给我恩典。让我能够体会到你的细腻的爱，一切拦阻我认识你、顺服你到你面前，拦阻我预备自己的一切，爸爸，你都要为我挪去拿掉。我也同意，我也愿意，爸爸，求你帮助我，我真的不要再靠自己，我把我自己完全的交给你，让你来带领我走这条路。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天地要废去，你的话语却要存。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完全的来顺服，因为你的话语充满了美善的旨意和无限的智慧。
主啊，你的话语都是为了要来保护我们，来祝福我们。愿主来除去我们对你话语的不顺服和轻看。主啊，拦住我们一切这个任意妄为的罪。主啊，保守我们能够每一天都可以来顺服你的话语和带领。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回应、祷告。我觉得还是在围绕着这个顺服这个主题，特别是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啊，这个经文啊，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啊，因一人的顺服顺从，众人都成为义啊。这个经文确实我们以前没有理解啊，没有理解这个经文，就是说其实现在啊，在这个挖掘平台。这一两周啊，这个经文越来越被开启，就是说这个经文啊，它的这个重要性啊，就是说越来越被开启啊。实际上，它的这个它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包括性，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包括性呢，确实还在开启的过程当中。教会的传统呢，就是开启了耶稣的替代性。过去五百年，教会。一心诚意啊的真理发明，就是恢复以来，教会的这个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功效的开启，都是在替代性上面。但是呢，就是说从过去的这个半年多啊，神给我们三类得胜者的真理开启以来，神就开启这个基督之死啊，他十字架的功效的包括性。因为呢，替代性是关乎得救的，就是说耶稣是替代你。啊，就是受了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呢，你呢就得赦免了，你就不需要受刑罚，他代替你受了刑罚，所以你就赦免了，你就成义了啊，就是这个耶稣的义就算在你的身上，这个就是替代性，耶稣是替罪的羔羊，对吧？啊，然后呢，但是呢，你要得胜，你必须要了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功效的包括性啊，当然就是顺服就是得胜的一个基本功。就是你要得胜，你首先要学习顺服，这个就是说你原来是悖逆的，你现在要得胜，你就是要变为顺服的。那么呢，这个是得胜的一个功课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第二类得胜者，这实际上是第二类得胜者的功课。为什么？第一类得胜者胜过世界，第二类得胜者胜过肉体。这个悖逆就是肉体的一个本质，它的根本，它的本质就是悖逆骄傲啊，这个就是肉体的本质。他的这个，所以呢，他胜过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其实就是胜过肉体，是属于第二类得胜者啊。第二类得胜者也好，第一类得胜者也好，第一类得胜者是通过受洗啊，在地位上跟耶稣基督认同，你就改换国籍了啊，就是说你意识到你其实不是属于这个国籍了，你的国籍已经改变了，那个这个国籍的法律对你已经就是失效了啊，所以他是把这个活出来，这个身份地位。给宣告出来，给展现出来。但是呢，这个胜过肉体是道德品德上面的，就包括被骄傲啊、悖逆啊啊，这一些都是属于这个第二类的得胜。所以我们说学顺服的功课，实际上是成为第二类得胜者啊。当然，他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他在第二类的得胜这个上面呢，他要补课，因为他更深，他更深的来顺服，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所以。它是螺旋式的循环啊，所以呢，我们要得胜，都是要支取耶稣基督的包括性啊，这个一定要记得，是因为他得胜，我们就得胜啊，这个是在第二类得胜啊，支取耶稣基督的顺服啊，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一个思路啊，它的整原则是一样的，它的整的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呢，钓鱼啊的这个原则也是一样的。啊，耶稣的包括性是最基本的真理，就像耶稣的十字架，它是替代我们赎罪啊，是一样那样的同样的基本啊。然后呢，这个钓鱼的原则就跟因信称义的原则是一样基本的，它是对应的，只是一个对应得胜，一个对应是得救啊。所以呢，这一个真理呢，就是说要进到经历，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真理被开发、被发明起来、被开启。但是如何进入实际，就进入经历，这个还是有人过程，就是说， 就像那个科学啊，他发现了这个物理的基本定律，但是要成为发明，这个还是一段距离的啊。比如说发现了电的真理的这个物理定律，还发明电灯泡，这还做很多实验的啊。比如说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学定律，在电磁发现这个无线电信号啊，这个电视啊，包括现在手机啊，这些呢，它还是要这个技术，它还是有段距离的。你发现了一个麦克斯韦定律啊，电荷磁，它电磁波怎么传播啊？那这个你发现了一个数学定律啊，它可以解释物理现象，但是它变成一个什么电视机啊，变成个手机啊，它的这个电信号能够来发射啊，就是可以大家能够使用在民间，这个还是有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十字架救赎的功效啊，这个就是像这个真理的这个发明一样的啊，这个发现啊，但是呢，它要应用在你的实际经历当中，使你也得胜啊，耶稣得胜了，你也得胜，那么呢，它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技术要发明一样的，它就你就经历到了啊，所以它这个方面的意义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呢。当然有的人他就是他不需要，他不知道真理，他就经历到了，这个也是很好，但是呢他不能够帮助别人，就是他自己经历到他帮助不了别人，就像中古代的这个技术方面就是这样的啊，造纸啊，火药啊，这些印刷术啊，他就是说他发现的那一个就是那一个技术，他不能够继续推广，因为他就是有一点这个偶然性，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不是偶然性，是恩典，因为特殊的恩典临到你啊，你经历到了啊，但是你就是得到了这一个经历，你不能推广，也不能帮助别人。但是如果你的经历能够跟真理连在一起，它就马上可以推广，成为众人的经历啊，这个它的意义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真理也很重要，经历也很重要啊。如果你不知道经历，那是个空头的真理；如果你只有经历没有真理呢，就是你就是得到那一个经历，就是那一个经历。你既帮助不了别人，你也帮助不了自己，你就是得到了那一个经历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真理和经历的关系，它是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啊。所以我讲这一些呢，就是因为我听到申师母刚才的这个经历呢，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成为第二类得胜者，就是说的这个怎么样学习顺服啊，这个肉体其实也很广泛的，他具体落实在这个顺服的这个上面啊，怎么来胜过肉体。啊，这个方面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经历，把它经历到了，所以他的这个经历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啊成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包括性，特别是第二类的包括性，就是说能够让我们也可以经历到啊，所以他这个是很宝贵的。刚才申师母呢，他实际上我听他的分享呢，其实因为他分享的比较多啊，所以我就联想到呢，其实他已经经历到了第二层。就是两股的这个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啊，他其实已经经历到了这个，所以呢我们通常的呢这个人呢很多人是悖逆的，压根就没有学顺服的功课，这是第一种，就是没有学到顺服的功课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凭自己天然的努力在学习顺服的功课，很多人属于这一类，我自己都是属于这一类。啊，刚才我听到这个王杏华姐妹，她也说她是属于这一类，就是说她过去学了顺服，她很想顺服，但是呢还是没有学到没有很大提升，为什么呢？是靠自己的努力来顺服，顺服不了。其实就是说孤儿学习顺服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这个鱼，它想跳到这个高岸上面，跳不到，跳不上去，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第二类人，这也是第进了一步。就是说至少在努力的要学习顺服，自己凭天然的努力一定要顺服啊！我自己就是属于这种啊，我就是咬住牙啊，有时候牙根都出血了，那要顺服，但是呢过一阵子就爆发了，就是这样啊，就是学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学到教，为什么呢？不是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没有支取耶稣基督的顺服，没有支取耶稣基督的包括性啊，它的根源是在这里。这不是这个所以这个真理被开发起来是非常非常开启出来是非常宝贵的。我走了这么长的这个歧路啊，走了这么多的圈子，因为不知道真理， 因为确实没有被发明，那个时候基督的十字架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成了这个顺服的根源啊。所以呢这个以前不太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哦，就是要支取耶稣基督的包括性，就是现在啊、用到顺服的一个功课上，我们怎么支取耶稣基督支取耶稣基督的顺服呢？啊，就是要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啊，这个就是支取耶稣基督的这个得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啊成就的得胜啊，在顺服的上面啊，就是要学习操练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这个我们讲了有三个隐藏的绳子，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盼望基督再来，因着盼望基督再来而顺服啊。这个圣师母呢，他在前面一段时间呢，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一个层次。但是呢，他不是明确的盼望基督再来，他是盼望上天堂。其实呢，这一个上面有一点点的误解，其实不太要紧，对他个人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大众来说，你要说服大众，你必须要讲到合乎圣经啊。如果你对你自己来说，即使有一点不是那么在文字上合乎圣经，他也无妨啊。无论你是想要上天堂也好，还是说你盼望基督再来也好，这个是一个将来的动力，将来盼望的动力，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凭着这一个将来盼望的动力，就是说他就学习顺服，这个就是他所说的强行的顺服啊。所以呢，他说他呢，就是说因为被拒绝的伤害嘛，如果被人伤害了，被人冒犯了啊，被人轻视了，那他就会翻江倒海，那他绝对是要起来争辩的，一定要辩护的。他如果受了委屈，那他一定要立刻回去的啊。这个是他以前的，那么呢，他现在为了这个要进天堂，我们今天应该是说盼望基督再来迎娶，要预备心腹第一支军队啊，这个是整个言辞是个盼望的动力啊，就是那么我就要强迫自己一定不能够悖逆啊。所以呢，他就是所谓的强行。他为什么会强行呢？因为他要进天堂，他将来要进天堂，现在当然就已经知道这个说法是迎接基督再来，要预备心腹啊。他为了这一个，我要勉强自己一定要降服下来。好，他就什么呢？不报复，不辩护，然后什么呢？去听神的话。听到神的话以后，哎，他就平息下来了，然后又按神的话去回应，他走到今天。但是呢，这一个顺服呢的层次还是有一定的限制。这个已经是属灵的顺服了，这个对于属灵的成长已经是因耶稣，他因为他进天堂其实是盼望基督再来。这个就是已经有属灵的成分了啊，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第一个层面是到这个，但是现在呢，神给他一个经文啊，是希伯来书啊5:12啊，希伯来书这个5:12，他就是讲到呢，就是这一个顺服呢，还是一个婴孩的阶段，还是很浅的啊，当然这个是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啊，就是说。还是不是吃干粮啊，所以呢，这个是希伯来书5:12啊，就是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13啊，凡吃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个仁义的道理其实是义的教训，就是没有那个仁字在原文里面。The teaching of righteousness 就是这个仁义的教训，就是义的功课，实际上就是这个义的功课呢。其实就是顺服的功课。什么叫做义呢？这个义在圣经的本义 righteousness 就是遵循正道，按正道而行就是 righteousness， 走正路就是这个意思。正义就是走正路，实际上走正路是什么意思呢？就遵循神的话，就是顺服。所以 righteousness 的本质本义就是顺服的意思。但是呢，他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你是悖逆的，但是呢，因为你信了耶稣，就把耶稣的顺服就算在你身上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意思，其实不是圣经，不是这个字义 righteousness 的本意，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对这个义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搞不清了。其实这个义的本质本意是顺服的意思，就是走正路，就是遵循神的话，就是顺服。但是呢，你在他圣经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的意思，就是因信称义啊，你因信就把这个义基督的义算在你身上啊。但是呢，这一个意思加进去就是把恩典加进去啊，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这个 righteous 的意思，最终你还是要活出这个义来。所以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还是要凭你的这个行为的义来算啊。开始入门的时候，这是靠恩典入门的，就是绝对你是被你的耶稣算你为义，这个就是耶稣神无条件的爱，就按你的本相接纳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的做真儿子，恢复真儿子，其实就是恢复因信称义啊。所以呢，只是人们对这个因信称义的真正的意思已经不了解了，已经不太了解了。所以呢，这个做真儿子其实还是恢复马丁路德恢复的那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神无条件的按你的本相爱你接纳你啊，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这个功课是必须的，是一个入门功课。这一个功课没有学好，你就不知道你的身份。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份，你根本活不出身量来。因为身量就是活出你的身份，因为你的身份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活出身量来呢？这个所以呢，他要恢复这个真儿子，这个是对的啊。所以呢，要恢复真儿子，然后才可以做心腹。这个是扯开了啊。就回到这个申师母呢，他就是说，现在神带领他进到第二个阶段，因信耶稣而顺服。这个可能是申牧师提醒这个申师母说，你这个还没有站到这一点。实际上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进到第二个层面，因信耶稣而顺服。你那个是你前一个阶段是盼望基督再来而勉强自己顺服啊，所以呢，你还要因信耶稣而顺服。信耶稣而顺服就是站在这一点，就是要相信耶稣的顺服是你可以支取的，你要来支取耶稣基督已经活出的顺服啊。这一个就是因信耶稣的顺服，这个就比那个盼望基督再来的顺服在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所以他分享的就是已经是进到这个耶稣为中介的顺服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因信耶稣的顺服啊。他就宣告这个罗马书5:19啊，这些经文也是最近在 YY 平台在开启出来的，以前我们也不是太清楚这个罗马书5:19啊，这个19正好可以用在这一个顺服的上面。为什么呢？我说了，这个义实际上就是顺服的意思，这个义的这个本意就是顺服的意思，义就是遵循神的话，就是走正路啊。所以呢，这个罗马书5:19。就是因义人的顺从，其实就是因义人的义行呢。你看到罗马书前面5:前面就是讲义人的义行嘛，这个义行就是顺从，所以义行跟顺从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可以互换的，就是义的行为嘛，义的行为就是顺从，就是这个啊。所以呢，这个因义人的义行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就是众人都变得顺服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你就抓住这一句宣告，这就是因信耶稣啊，就是顺服的意思。所以呢，申师母呢，就是说他实际上把他就是说经历到这个层面啊。虽然他解释的时候他没有就是非常的清楚，但是他的实际的经历就是进到了这个层面啊，就是宣告罗马书5:19，耶稣的顺服就是我的顺服。啊，所以呢，当他特别是要在什么时候呢？当他就是说被人冒犯了，那个里面的那种翻江倒海，那种要争辩，要为自己平反啊，要为自己辩护，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冲动已经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来宣告啊，就是耶稣已经做成了啊，他的顺服就是我的顺服，所以我是顺服的。你要宣告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宣告到自己的里面没有那个冲动，一定要为自己辩护啊，一定要把自己变个清白啊，就是这就是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来安静等候神啊， 啊，这个时候你这你如果这样操练，你就进到以信而顺服。所以呢，这一个层次已经比那个因为我盼望耶稣再来，所以我要强迫自己，我一定要服下来，这个又高了一个层次啊，又高了一个层次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感谢神，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操练这一个顺服啊，神把这个当然除去孤恶的心，那是一个捷径呢、那是一个前提是需要的，但是呢，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的操练不能替代，因为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层次啊。当我们进到这个因爱耶稣而顺服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盖恩夫人啊，这个罗比夫斯摩啊，他们这些前人的那个层次了啊。所以呢，神在带领我们啊走这一条顺服的路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了，这个顺服，我想呢，它其实也是一种悖逆啊，其实也是一个 A 点，它其实是更，我的理解就是它是更 A 点，它是我们的 A 点的基石啊，基础。就是我们的 A 点里面，它为什么那么多问题啊？其实它表现为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它的基础里面还是那个不顺服，其实就是悖逆，其实就是分别善恶，就是分别善恶的意思。就是我们站在一个分别善恶的基础上，我们的根基全错了啊！你外表就是你在分别善恶的这个基础不变，你在上面做的如何好是没有用的。其实就像以前啊尼托生弟兄所说的一样。就是说你站在悖逆的基础上，然后你做神的功啊，因为你就像一个你的脚是站在那个叫在站在这一个错误的根基上，然后呢你的手呢做正确的事情，他说这个是无用的。所以他其实是也是这个，就是说这也是个大 A 点，或者吧叫 A 盘啊，或者是一个 A 基础。它总的来讲它是从分别善恶来的，它其实是人类罪性的根源，也是撒旦的根，罪性的特点，它是总根源。然后你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果实啊，不同的表现啊，那就是我们不同的 A 点。所以呢，这个问题确实是它是两个国度的问题，它是一个迁移的问题。它我们要从一个悖逆的国度进到一个顺从的国度，它其实也是从分别善恶树，然后进入到一个生命树的国，两个国度的迁移。它其实也是，当然现在我们所讲的它是一个，它进入到经历阶段，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切呢，它是一个真理阶段，真理的问题，同时要进入到经历里面去。那我跟我家师母呢，跟她分享的呢，我就发现她是什么，她一直在学功课，学很多的功课，她比较着重在圣灵的带领，她就是发生一件事情之后，她就立刻回到神面前求问圣灵啊，这个他一直是这样做的。他就说无论发生什么，他哪怕是别人诽谤他那个他都是先，哪怕是别人在说他攻击他坏话的，他都先吸收过来，然后回到圣灵的面前去求问圣灵他说的对不对。他先总是接受，就是说这他别人这样的诽谤一定是有原因的啊，一定是经过了神的手的。他就像大卫啊，面对那个拿巴吧，好像是拿巴还是谁，反正在外面碰到一个骂他的人，然后那些他的仆人就说把他骂他，他一气愤的把他杀掉，这个恶人啊，他还胆敢对我们那个啊，对这个那个啊，对君王敢用这样的亵慢的态度，他受不了就要把他杀掉。但是大卫这一位啊，这位君王他采取的态度就说不要管他，耶和华允许他这样做啊，一定是有。啊，一定是来对我的。所以大卫真的是很敏锐，在灵里很敏锐，他不是抵挡，他就是要回到，他是要去求问神，神呢、啊，你要让这个人来骂我，有什么意思？一定有你的意义，就是说你要求问圣灵，这个我觉得他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觉得他发现呢，就是他就是没有，就也啊，世美啊，世美哈、啊，谢谢。他就是说，哪怕是他太太吧，对。就是他不是哈，没关系，好，回去再查就行。反正就是说他圣灵这个方面的工作呢，他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跟他一个交通嘛，我就说你其实要把耶稣的工作带进来。耶稣他做了什么？ 耶稣他做的是根基，耶稣成了，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他是做成了一个根基，圣灵是在这个根基上来做的。哎，你不能只是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你必须要有基督的工作进来啊，基督的工作进来就是 Z 点，就是说那这个 Z 点呢，就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然后站在磐石上，不被你的 A 点所打倒，而你坚定的站在 Z 点上，就是站在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上，然后你去依靠圣灵，然后去寻求圣灵来做。我说这是两个位格的神的工作，必须同时要在这里头，你就对了，这就是救恩。我说这就是救恩，否则的话，你如果没有基督的工作这方面的啊这方面的坚持和站立的话，那你的这一切的操练呢，就如同一个有圣灵参与的道德，或者是啊或者是修养，或者是啊或者是来对付自己。因为你没有根，没有救恩根基，没有救，当然圣灵当然知道他有真理根基，他是知道基督的救恩的，圣灵他不会有这样的偏差，但是我们就有这样的偏差。我说这就是可能那些跟圣灵深有交往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工作呢，确实需要领受一些基要真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基要真理，就是基督他完成的工作，这个呢可能是福音派的工作做得很好的。当然福音派的神学也有很落后的，那但是他这个500年，尤其是马丁路德啊宗教改革之后，这些真理的恢复方面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虽然他这个神学很基础，但是他这个基础性的神学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因信称义，他其实听起来很基础，但是实际上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恢复真儿子，其实都在这个根基上，他其实就是基督神的恩典，他就是不靠你的行为，他就已经给你一个身份了，他给你那个真儿子身份了，给你得胜的身份了，给你成圣的身份了，这个不是靠你行为来完成的，这是基督完成的，你一定要站在这个基础上。这就是刚才周牧师分享的第二个，因信耶稣而顺服，他其实是个 Z 点，他是基督的工作，他实际上是个基督的工作，所以这个呢他就提升了，他就非常能教导了，他就能传递了啊，他就是有真理了，而且他是救恩了，他帮我们的一个操练，一个灵性的操练，他就提升到了一个救恩的层次啊，就是包括心腹啊、得胜者啊，过去啊都是，比如说心腹，我们把他从教会论就是基督的一个身份之一，就是教会论来看心腹，那我们如今呢，就把他提升成为什么呢？就是从救恩救赎里面看心腹，那这有什么区别啊？很大的不同的啊，包括得胜者。那我们过去可能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得胜者，那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提升为救恩救赎的角度成做得胜者，因为基督得胜了，包括心里面也把我们带向得胜。比如说过去讲成圣呢，也可以从灵性操练来认识成圣，那你今天可以从救赎的角度来看成圣，因为都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包括我们成圣了，包括我们得胜了，包括我们做什么了，所以他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这个是救恩完成的。所以把很多的教会论的主题目，把很多灵性操练的题目，包括内在生活，我们过去也是把它放在灵性操练的层次，但是内在生活它其实是跟基督，它是就是要跟神合而为一，它其实也是个创造和救赎的主题，所以他就把它一下提升到救赎论。所以一旦提升到救赎论，它就是基督的工作了，它就是基督完成的工作，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这两个字，它是含的很丰富的内容的，它实际上是被含进那个成了的那个内容里面去了，它就是基督已经在做了，这就是区别于一个道德操练或者是灵性操练和是救恩的这个真理的区别，它是站在救恩的基础上，站在基督救赎的基础上。那很感恩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要从环境当中认识神呢，这一点呢，就是从求问圣灵这个工作呢，也是我们很多像我这一类的呢，就缺这个，就是缺圣灵这一块， 圣灵工作的这一块，当然基督这一块也就是有的时候也只是停留在头脑，它要变到心灵深处成为我的生命的话，也还是一个过程的啊，就是即便是你在真理上教导你明白，但是它也不见得进到你的灵人里去了，也不见得进到你心灵深处去了，它也是要圣灵的工作。所以那个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它其实呢是两者兼备，都需要，它其实在互相促进啊，互相促进。那我就特别需要加强圣灵的工作。那比如说啊，当遭到别人来抵抗的时候，我也过去也经历过这种啊，被别人在背后说。那我前两天也当然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我比以前好很多了。我以前听到这个别人在背后啊说你的坏话呀，或者是怎么样，可能说不定还是事实，那我就很孤儿啊。那就是说你的面子是不是被那个了，你的黑暗是不是被别人知道了啊，你的那些隐藏的罪是不是被别人揭露了啊。其实呢，我以前是很顾忌的，那现在好很多。当别人提到说啊，有人在你背后来说你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哎呀，就好像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刚才等候神的时候呢，好像神也特别提醒我，就是前两天发生的那一些啊，别人在背后说你的这些事，可能你需要一点了解啊，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盲区啊什么，不管它来自于谁哈，可能来自于啊仇敌啊，也可能有神呢、啊，也有神的手啊，就可能就是你的黑暗别人看到了。哎，你可能不一定看到啊，因为人就是那么诡诈，人就是那么蒙蔽的啊。其实你自己在欺骗自己，在蒙骗自己，你都不一定知道，因为你习惯成自然了，因为习惯性欺骗，习惯性不一致，习惯性的隐藏，习惯性的黑暗，你可能在黑暗当中很多的黑暗点你都不清楚，但是呢，神通过各样的方法来光照你，这个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的。所以圣灵可能我没办法真正的很顺利的领受圣灵，那神就非常使用一些啊非常那种 crazy 的方法来提醒你了。所以呢，我还是要在这方面来寻求神。所以昨天我忘记，其实我后来刚才想，哎，昨天跟我们西圣堂的弟兄姐妹同工啊一起回来，我应该问一下，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是我刚才神提醒我有这样的一个，你要可能要关注一点哈。感谢神，那我就分享这些，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感谢主。听到周牧师的分享，就是关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非常有开启。他一边分享呢，我就一边在看，把这个圣经打开，然后到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然后看着前后的经文联络在一起呢，你就会眼睛就会亮了。我就分享一点吧，就是说在这个周牧师讲到说这个过犯就是悖逆是一个词，那么异行呢和顺服是一个词。那么再往上下文看一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过犯就是有这十五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只是悖逆不如神的恩赐。如果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就是让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的赏赐，这个赏赐呢我也把它看成一个就是顺服，那岂不是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呢，看到说这个悖逆虽然可怕，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悖逆，因为亚当的悖逆，所以每个人都有悖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顺服，而这个顺服的恩典比那个悖逆大，所以我们才能够因着他的顺服，我们都学顺服，我们都能从这个顺服当中称义。所以就说第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就是若因一人的悖逆死就做了王，那么我们承受这个洪恩，我们承受耶稣基督他的恩赐，难道我们不能让顺服在生命当中作王吗？所以因此第十八节说，因此一次的这个悖逆众人都被定罪了，那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一次的顺服众人也都称义了。所以我觉得特别阿门，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顺服和悖逆放在这个段经文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那么以前我觉得看这个过犯呢，就是说那就是犯罪咯就是犯罪。那么至于这个犯罪是怎么个犯罪法，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千奇百怪，我们会有各种的来给自己的一些旁通的方法，例如说道德上的犯罪 例如说我今天又口舌上犯罪了等等这些。其实如果按照今天周牧师所开启的圣经所开启的，就是说你重点就是我们的顺服和悖逆。那么在神的眼中也确实是这样。我们多次讲到，刚才孙牧师也讲到，就是在大卫的例子当中，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下，在历代志上下，你可以看到在神的眼中，神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顺服或者是悖逆。我们是因着亚当来遗传这个悖逆，还是我们要去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去领受从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活出来的这样一个顺服，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简单了啊，我们的这个追求这个信仰就变得简单了。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是在学顺服还是在继续悖逆。那么我们如果就是说每天不断的经常的以这样的一个准绳一个标准来看自己的行为的话，看自己的想法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了，我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还不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当这个刚被提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其他的这些网就容易清楚了。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就真的是神是借着这个晨祷，那么一天一天的来开启我们。我记得周牧师开始他圣灵提醒他让我们来学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容易就领受，然后很容易就开始学习领受分享引用这段经文。但是当这个罗马书第5章19节里边这段经文周牧师已经分享是可能分享2-3次了吧，我的印象当中。但是呢大家伙好像没有进入到这个状态，一直没有跟上来。所以呢我个人也是就这个来认罪。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没有 catch 到神的心意，还没有抓到这个重点。所以呢今天我也特意看，那么看了以后呢，我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来从这个顺服和悖逆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来看整个圣经，来看我们这个跟随神的这个过程。那么昨天晚上在这个青年人在我们当中这个分享也特别特别好啊，尤其是姐妹第二位姐妹她所分享的这个关于她自己在她的生命当中，她说我的生活当中没有其他弟兄姐妹那么多的苦难，但是呢我的最大的苦难就是我的老我。就是我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在过往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学下顺服，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啊，一直在用自己的眼光去看问题，看周围的人，看自己的所面对的这个环境，看周围的同工，然后甚至会产生嫉妒纷争等等这些。虽然就是没有明显的表达出来表现出来，但是呢其实自己的内心当中是有这种悖逆和不顺服的。所以这也我觉得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是我在我们的追求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这个破碎我们的老我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是不是能把我们的这个悖逆从我们里边除去。其实每天都要除去，不是说我除去一次就完事儿，而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一生都要来学这个顺服，一生都要来学这个顺服，在这个顺服一边学一边成长，他就成为我们信徒所行的义，就成为我们身上这个洁白这个无瑕疵的这个细麻衣。所以呢这就通了。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他圣灵的光一直在照我们，是在我们真的像这个启示里边所讲的，说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行走，耶稣基督他我们的这个使者，耶稣基督使者在我们当中的使者，就是我们的牧者，就是我们的代表权柄，他是一直是被神的手所掌握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代表权柄要有信心，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追随要有信心。好，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感谢神。我想我们今天这样的有这样的真理的教导，我们是非常感恩，因为非常宝贵。现在讲到顺服呢，这是牧者一遍一遍的开启，也用这样的经文啊。那我个人的领受呢，那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这个顺服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牧师讲过，我们是救恩的一部分啊，他不是说受洗就结束了， 因为基督徒要有两个义啊，每一天还要靠我们所行的啊，最后这个我们所做的来见主的面啊，那这个呢，那就对我们非常重要了。但是我们一切所表现的，可能主最看重的就是我们里边的这个动机啊，我们里边是出于这个老旧的生命的，还是出于从耶稣而来生命的啊，这个现在很重要啊。那现在呢，我就在听了各位牧者的在想分享，那我就知道啊，我就意识到今天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啊，主耶稣他何等的有能力啊，能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学了这个顺服的功课，他让我们必须要走的这条路。那呢，主现在给我们每天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每时每刻都有。我们以前可能意识不到，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很顺服啊，我也经常很多人讲我很顺服了，我们以为自己顺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老模式啊，我已经很顺服了，教会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有很多事情我都在忍耐了啊。实质呢，我们这个顺服呢，可能不是从神而来的啊，不是站在基督耶稣这个点上。那现在最近所带领学习这个顺服，我想我们会有新的开启，一遍一遍牧者的教导。但是我更重要的是，神现在每时每刻都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啊。我们现在会啊，当我们里边不对的时候，我们会转向圣灵，我们会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查验自己，我们刚才这个念头是对的还是错的啊？我们会悔改。所以说，我们也相信神会拣选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里，他这个功课是必须得有的，这个顺服啊是必须要做的。那现在呢，我们先把根基立住立稳啊，靠着耶稣，我们先明白这个真理，然后我们每一天不怕失败，但是呢，我们愿意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靠着主就得胜啊。我们每一天里边很多的环境，很多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表现啊，我想神都知道，我们自个也知道，弟兄姐妹牧者也会领受到啊。但是我们靠着神啊，简单一点，在学习当中啊，来依靠神，我们求神改变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是在这个顺服，我们在第一支军队报道以后，神给我们的第一课的顺服上面真的是有加深，也有提升啊，比我们去年。去年好像是3、4月份，我们来平台上面第一次来讲顺服的时候，提到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但是今年这个时候呢，就是又有提升了，因为主把三类得胜者给我们开启，把救恩的整全的救恩给我们开启，我们的救恩论啊，这个包括性啊，给我们开启以后呢，就更加的清晰了。无论从真理上面还是从实践的这个上面所以这个除去孤儿的心是能够顺服的一个前提哈，它是一个前提。做真儿子是能够顺服的前提。那所以这一次的特会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想这个特会如果达到了在我们每个参加的人身上能够来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真的是我们进入这个真儿子的苏醒，那么我们就有了可以来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但是呢，这个并不能代替不能够代替就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为中介的这个顺服的这个操练哈。所以我自己也是周牧师讲的特别今天讲的吧，今天我的头脑比较清醒哈，就是感觉就有很大的，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这个信望爱的里面就是尤其孙牧师也讲到说，耶稣所做成的当然就是救赎哈，就是他的包括性，我们的 Z 点站在什么地方和圣灵今天要做的这个两个的结合，也就是真理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开启，还不光是头脑的明白，而真实的开启就是真理，还有这个操练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我想这个信望爱的这个程度啊，在我们的里面有多么的清晰，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你的信心有多么的清晰，有多么的牢固，你对这个耶稣所做成的这个 Z 点的认识有多么的清楚啊，这是我们一直都在操练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 Z 点，就比如说顺服，神做成的顺服是我们的顺服，对于这个 Z 点你有多么的清晰，你有多么的这个灵里面有多么的开启，有多么的清楚，你把自己多么的包括在这个里面啊，这个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跟你今天认识听一下认同一下，和你真实的灵里面把自己站在了耶稣的顺服的，因着他因着顺服，我已经是顺服的了，这个灵里面的这个 Z 点，你把自己有多么清楚的坚定的站在这个 Z 点啊，这也是有个程度的问题。那么盼望实际也是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啊，就是讲到说我们对做三类得胜者，做心腹耶稣再来迎娶什么样的人，我今天是不是为这个目标而活的这个程度也是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是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还是这一个盼望已经在我的生命中间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拉力就像这个主对士们拿教会讲的话，就是说你要至死忠心，就是说我为了这个目标，就是我为了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为了成为心腹，那么我当然今天我们讲的不是红色殉道的死哈，就是说这个老我死都不论多么痛苦，我一定要让他死，因为这项老我，比如说悖逆这个肉体的这个东西，如果拦在我这里，我就不能成为心腹，哇，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够达成耶稣来迎娶的这个目标我就没有办法做得胜者，就会把我拖下去。你如果灵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个认识的话，那么你就要起来致死，就是说用一个有一个极大的这个动力来去把所有拦在你目标前面的任何的老我，不管它是悖逆啊、骄傲啊、什么任何的这些血气肉体，全部都要来挪除，全部都来致死，无论这个痛苦有多么的，无论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这个盼望的力量到底在我们的里面有多么的强，这也是一个检验的。还是说我们口头上说一说做得胜者，但是任何东西没有办法得胜，你就放在这里没关系，我因为这个得胜太难了，太痛苦了，我得要去饶恕啊，或者我得要去放下自己啊，或者我得要去怎么样啊，这个一尝试一碰就太难了所以说明这个得胜的这个动力实际还是不是那么强，也所以这个盼望的这个程度是可以检验的。那么爱的程度当然也是可以检验的我们真实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咱们想到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真的要爱一个人比如说你们不管是两地分居也好，不管是你们见面很难也好，哇，你就是花钱买票就是这个付上很多的代价的各样的这个拦阻这各样的拦阻都挪去，你为了能够使你所爱的人能够得到你你能够得到他或者你们可以团聚也好，或者你们的爱可以来就是说可以来彼此满足也好，付很大很大的代价，而且为了他喜悦，为了他对你的爱能够得到喜悦，不被失望，不被伤害那么你很愿意来付任何的代价。但是如果你这个爱是很冷淡的，如果你这个爱是很甚至是很遥远，或者是已经在一个非常冷淡淡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那么你可能就像有的人开玩笑就是想到一个就是这个小玩笑，他就说亲爱的，我非常非常的爱你我那个星期天我一定想要去见你只要不刮风，只要不下雨，只要我身体还好，只要我没有工作，只要我没有那些我都可以愿意去见你，我非常非常的爱你。所以这个话一听呢，当然它是一个笑话了，就是说实际呢你说的非常非常的爱是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条件的，你没有为这个爱去奋不顾身的去这个去付这个任何的代价。所以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有多么的强烈那么你为你所爱的人愿意改变的心就有多么的强你就不忍心让你的爱人来失望就是在你看身上看到这些就是说不可爱的地方有就你的里面就有多么的强。所以我想当我们的真理很清晰的时候，当我们真实的我们的就是说 啊，顺服的这个动力和操练呢，就是圣灵带领我们的顺服动力和操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这三股的力量啊，让这三股的力量在真理上也很清晰，那就引导我们啊，真的是把被这三个力量来牵引着，能够啊那个达成这个顺服的这个实际的这样的程度就有多高。所以首先我想神是真的是他是有策略有智慧的神，首先他要除去孤儿的心。啊，首先他要除去一个孤儿的心啊，那个就是所以这个今天晚上就开始的这个特会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也是非常的期待。我相信神也已经为我们中间很多的孤儿啊，就是我们大家都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都是有孤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要来脱落了。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了能够达成后面的得胜者兴复的目标，我们首先要真的是怀着极大的这样的渴慕和谦卑，往真儿子大大的来迈进一步。使这个孤儿的心能够除去，使得我们后面的这些操练都是在真儿子在这样的一个崭新的一个程度上面啊，再来开始来进入更加得胜的这样的操练。好，愿神祝福我们的特会，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参加的大大的张口，神的给我们大大的充满。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